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会跟你讲述施与恩典所得到的喜乐。恩典让我们与神的供应连接起来，他赐给你满有恩典的态度，然后你奉献，你奉献自己，奉献你手所做的，你所买的，还有你所赚到的，而他反过来以各种方式赐给你各样的恩典恩惠，不是以物易物等价的交换，而是加给你们更多丰富的恩惠，超过你们所奉献的。讲到基督徒生命最基本的操练，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注重于追求信心、口才和知识，但是一提到奉献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不安，并且往往会露出一副要保护自己钱包的那个姿态了。今天在生活之光的节目中，我们会总结过去两次节目的信息，信息所根据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使徒保罗在其中将慷慨和恩典相提并论。这次的信息名为施与恩典所得到的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一旦靠恩典来奉献的喜乐深深地吸引着你，那么你就会热衷于这样的服事，因为恩典在你心里面动工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基督他非常富有的，他在天上的荣华是那么的辉煌灿烂，然而基督却是舍弃荣华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舍己，使我们领受他生命的丰盛，并且活出他的样式来。为什么人们如此的热衷奉献施与给予呢？因为当我们借着耶稣的恩典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他恩典的典范。这句话不是说你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责任，经文也没有这么说的，说你知道哎呀这是必要的条件，或者啊你知道这是一种牺牲，不不不，你知道这都是恩典。我们要跳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让我来读出第三节到第五节。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第四节，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在读第五节以前，我要解释一下，保罗大概曾经对马其顿的教会说，我从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多的奉献捐献，但让我告诉你吧，说到回应别人的需要而奉献，等我们到了哥林多再说吧，到时候你就会看到哥林多教会怎么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期盼希望是从哥林多教会那里得到丰富慷慨的回应的。现在我们就继续看第五节。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哥林多教会之前曾经答应在奉献的事情上是有份的，但最后呢却背弃了承诺。于是呢保罗就说，我只想敦促你们，提醒你们要完成你们曾经答应要做的事情，我不希望你们被贪婪所胜。 所以秘诀并不在于赚多一点钱，这不会影响到奉献的模式、重点不应该是一个人、赚到了多少，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强调这一点的。耶稣他强调我们奉献了什么，以及在恩典中施予的重要性。请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9章第6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四个非常简单的想法，这些想法对我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要从第7节来说起哈。第7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这就是恩典有吸引力的第一个原因。恩典使你的奉献变得独特，当你借着恩典而奉献的时候，你的奉献就是独特的，是按照你的需要和收入的比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随本心所酌定的去奉献吧。这就好比你计划要在房子里面加建一间房间，好，你不会遗漏任何的细节，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电器的插座，或者是一扇窗户的配置等等的。你希望加添什么，你就在心里面要打算，要计划。所以呢，我向你发出挑战，你也给恩典一个机会，从计划开始，接着祷告，思想清楚，决定你要奉献的对象，奉献的时间，然后呢，你就带着喜乐的心奉献给主吧。恩典吸引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恩典使人充满喜乐，并且是由心而发的奉献。请我们再看第7节哈，第7节后面说，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恩典使人充满喜乐，并且由心而发的奉献。如果当奉献袋传到你面前的时候，听到了笑声，你看这不是很美吗？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感动，不是不情愿，不是勉强自己，而是充满喜乐和笑声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字来形容这种情况，那就是喜不自禁啊，捐的喜不自禁啊，是神所喜爱的。从开始侍奉以来，我就一直在传达这个观念，现在我要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不是喜不自禁的，哎呀，非常快乐，非常欢喜快乐的去奉献，那么你就不要勉强奉献了，这样的奉献并不蒙福的。你可曾经历过人家咬牙切齿的为你做某件事情吗？小的时候啊，我母亲总是要我在真正认错之前要先道歉。我们现在知道是不应该这么做的，我们应该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过错才道歉。有一次我对我姐姐非常生气哈，我必须要说对不起，但是那个简直就是废话啊！我根本就是没有歉意，但我还是说了。于是我姐姐她就说了，那好吧，我觉得好多啦，那事情当然没有好转啦，她只不过想要我对她说，我错了，对不起。让我告诉你一些想法哈，这些想法来自于一位美国的作家，他叫做卡尔文·米勒，在一篇关于基督徒刊物的文章，卡尔文写了很多我们非常欣赏的作品。那么在这篇的文章当中，这个卡尔文他就说了，有人说啊，都是那3个博士所造成的这一切，然而呢，我还是欣赏东方博士奉献礼物的方式，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期待玛利亚和约瑟会给他们任何的东西当做回报的，于是呢，他们就回到东方去了。他们的礼物是献给耶稣的，但似乎他们并没有义务要献礼物给这个婴孩。我们从来没有读到路加记载他们那些礼物的价值，或者是把他们的名字给记录下来，以便日后能够道谢。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回家之后感觉到什么不高兴，或者是抱怨怎么没有人带着礼物从西方来见他们呢？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绝不可以白白的赠送礼物而不使他带来束缚。你看这句话说的真好，不是吗？到了圣诞节，送礼物往往变成了一种微妙的权力互动，结果呢就变成了一种责任了。这些礼物好像含蓄的说，虽然我的礼物看起来是白白的送给你， 但是你可要厚厚的回赠一份礼物给我啊。或者我们可能在说、啊、私底下心里面在说，好好的享受这份礼物，但是你别忘了啊，现在你欠我一份礼物啊。然后呢，卡尔文·米勒就谈到赠送恩典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不论是施予还是接受，我称之为恩典礼物。他说，我取这个名字因为这些礼物提醒我自己是怎么样领受神丰盛的爱的。圣经当中恩典的定义是一份极大无比的礼物，是我们所无以回报的。当你给一个人或者是收到一份恩典的礼物，你仿佛突然置身在无边无际的恩典当中，这个恩典是大的没有办法报答的。卡尔文·米勒他接着提到，他儿子为他亲手做了一件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买得到的，那是无价之宝。他说，我建议用两种方式去赠送恩典的礼物。首先，要确信这个礼物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我女儿的岳母是一个意大利人啊，她教会了我女儿煮这个正宗的意大利菜。因此呢，每当我女儿希望逗我开心啊，她就会煮一碗啊这个肉丸，那上面就淋满了特制的这个意大利的酱汁。就这样，我就心满意足地度过了很多漫长的冬天。哈哈，你看，这不是很好吗？每当我想到这里啊，我就流口水哈。啊，接着又说，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面，我好像听到我女儿做暖乎乎的意大利香肠三明治，对我说：“哎，爸，你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哎，他又说，第二，要明白非物质的礼物最能够表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别试着要回报我什么。有三种非物质的礼物，那么第一种就是亲密和睦的关系。好，他说，4年前啊，我的儿子没有钱回家过圣诞节，如果我们夫妇俩省下互赠礼物的钱，哎，我们就能够凑出机票钱让儿子回家来。最后呢，我们决定给儿子去买一张机票，因为这是我们给对方最好的礼物，一家团聚就是我们彼此赠送的礼物。那第二种非物质的礼物呢，就是互相服侍。好，互相服侍。他说，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有很大的家庭的负担，却想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份圣诞的礼物。于是呢，当我们外出的时候， 他就来到我们家中，花了好几个小时帮我们把所有的鞋子都擦得雪亮的。12月是一个忙碌的季节啊，我们四处的奔走，我们的鞋子都弄脏了。他给我们这样的礼物，就好像耶稣为门徒洗脚一般的服侍。那我们再看到第三种非物质的礼物，也是最奇妙的礼物，我们把这类的礼物归类为精神上面的礼物。好，精神上面的礼物。他说，有一个朋友答应我，在整个的圣诞季节里面，每一天都要为我祷告。那么另外一个朋友知道我喜欢莎士比亚，于是呢，就从他自己的藏书当中选了一本记录莎士比亚名句的这个书来送给我。我说的不是金钱，而是人。只要有恩典同在，那么一切都将随之就绪，钱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我真的希望大家相信这个道理。接下来我们要再说恩典吸引人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恩典让我们与神的供应连接起来。请我们来看第八节哈，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好，恩典的信息是贯穿了这几节的经文，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赐给你蛮有恩典的态度，然后呢，你奉献，你奉献自己，奉献你手所做的，你所买的，还有你所赚到的。而神他反过来将以更多各种的方式赐给你们各样的恩惠，不是以物易物等价交换，而是加给你们更多丰盛的恩惠，超过你们所奉献的。最后我们看到第四个原因，就是恩典带来无与伦比的影响。 恩典带来无与伦比的影响，这些影响交织在我们面前的经文，你看见了吗？恩典带来无与伦比的影响。我们看第十三节哈，第十三节他说，因为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你看，神在这里得到了荣耀。你看他们透过榜样来学习哈，在第十四节说到他们想和你们在一起，十四节说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这里又提到了恩典，你看这个恩典一词很多次的出现了哈，乍看之下好像是过度使用了，但是恩典确实是无所不在的。因此呢，如果你正感到焦虑，不要奉行十分之一或是其他奉献的方式，或者只是依赖一些公式一般的规则，那么我要请你不要这样，要寻求神，屈膝祷告，找出你觉得合理正确的做法，而这样做会使你感觉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向你信赖和尊敬的人去询问意见，也跟你有关的家人来一起商量，然后再付诸行动，凭着信心付诸行动。同时呢，要守住你的口舌，如果你到处张扬你的行为，会让你失掉你的奖赏的。如果你认为你的性生活是一个秘密，那么你的奉献也一样是一个秘密，神必然在暗中报答你，成就他的应许的。神知道奉献的真谛，是什么让基督成为至高呢？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节经文。好，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保罗的书信用字非常优美，但是当他描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希腊文却完全派不上用场了。保罗的词穷了，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智慧来形容。好，真的，每当我听到牧师说啊，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就咯咯咯咯的笑出来了。这节经文说他是难以形容的啊，你没有办法解释那个难以形容的事情，这就好像要解开不可思议的谜题一样，你就是没有办法办到的。有人说神赐给我们一位救主啊，他说如果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资讯，神会赐给我们一位老师；如果我们最大的需要是科技，神会赐给我们一位科学家；如果我们最大的需要是金钱啊，神会赐给我们一位经济学者；如果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娱乐啊，那神会赐给我们一位表演者。但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是饶恕，所以神赐给我们一位救主。为什么基督如此崇高呢？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基督是神恩典最伟大的彰显。当神预备他儿子的时候，他所赐的是最好的。有一天的傍晚，我回到家中，我的妻子忙于这个生活之光的事工，好，还没有回来。我进到了一间又冷又暗的房子啊，平常不是这样的，因为家里面的灯通常都是开着的。屋子里面是温暖的，而且充满着欢笑，充满着音乐的，屋子里面总是一片热闹的。于是呢，我马上就跑到电话旁边，我只开了厨房的灯，然后就马上拨电话给我的妻子。我说，哎呀，亲爱的，我好孤单啊，赶快回家吧。然后呢，我的妻子就回来了。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两件事情。首先，我想到那些失去了配偶的朋友们，在圣诞节，他们的另外一半不再陪伴他们左右了，他们没有办法打电话叫另外一半回家了，陪伴他们的只有满屋子的黑暗、寒冷和寂寞。然后呢，我就想到了天父。天父他与他的儿子告别，然后呢，33年就没有见到他儿子，没有和他儿子在一起。天父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却杀了他的儿子，我们杀了耶稣基督，我们还向他吐唾沫。然而天父却说，那是赎价，那是恩典。所以约翰福音3:16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希望大家低下头来，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希望我们不要过于集中在一些我们应当要奉献的礼物上面，我希望我们的焦点集中在基督的身上。神将他的爱子赐给世人，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礼物呢？我讲述恩典的最后一个信息就是接受恩典。让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恩典礼物呢？你是不是已经不再怀疑，毫不质疑基督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活着吗？如果你诚实地说，不，我并不肯定，那么你今天就要确定吧。因为神他已经赐下了恩典的礼物，现在你只管接受这份礼物吧。也许一个简单的祷告就可以帮助你，你可以说，亲爱的主，我从来没有接受你的礼物，我奉献过许多的礼物，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礼物，我现在要接受你的礼物，也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他作为报答。你们当中许多人说，是的，向天牧师，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好吧，那么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掌权呢？在你的心里掌权吗？对，掌权在你的生命里面，哪里掌权呢？你让他在你的生命中什么地位吗？这篇信息是关于你财务上或者是奉献这样的领域，你仍然掌管那个领域吗？既然耶稣基督是主，就可以进入那个领域了，并且拿着账本。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你只要在这个星期花一点时间，你翻一翻查一查你自己的奉献记录就可以了。你想一想，你那些奉献的数字能够荣耀神吗？如果能，那太好了，但如果不能的话，现在就是做出改变的时刻咯。我想要在这个时刻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特别祈求神让我们能够认真留心关于我们财富的完整观念。神他才是掌握我们财富的主人，他是至高的主。请你和我一起低头祷告好吗？主啊，我想起你仆人大卫的话，他在你以色列百姓面前说，我要称颂你的名，哦，以色列的神，我们的父，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哦，主啊，你是尊荣、力量、荣耀、胜利、主宰，天上地下全地都是你的，你是掌权的。哦，主啊，你的名是配得我们称颂的，财富名誉出自于你，你统管万有。天父，今天我们明白你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你的主权在我们以上，正如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财富都来自于你，不论是我们的薪水、我们的力量、我们谋生的能力，甚至我们怎么样使用钱财，都在你的主权之下。因此我求你引导我们的思想，在这一篇以施予、给予恩典为题材的信息当中，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与你相连。求你借着这篇信息改变我们对于恩典的看法，改变我们的习惯，求你重新来调整我们的态度，好让我们能够看奉献施予的特权视为对神恩典的一种回应，而不是因为一些需要或者是为了尽什么义务而被逼迫去奉献的。神啊，当我们这些与你同心的人学习以一种新的方式活出恩典的时候，请再一次赐给我们施予恩典所得的喜乐。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他是力量、荣耀、胜利和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一起说阿们。
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永远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永远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在。 他们自卫，遮蔽护卫，如同坚固的盾牌，为他们遮盖。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永远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永远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是为遮蔽护卫，如同坚固的盾牌，为他们遮盖。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将会开始传讲新的信息，名为《真正领受恩典》，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